今天要来从希伯来书第八章继续下去。希伯来书第八章，还有谁需要讲义吗？请你举举手，同工们就可以送到你那边去。希伯来书第八章，所以请各位一面拿着讲义，一面打开圣经。希伯来书第八章，都有了吗？讲义都有了吗？啊，都有了哈。好，假如你今天帮忙发，假如有剩的哈，麻烦等一下再拿回来，下课的时候。好，希伯来书第八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经文。这里说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欠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好，那么一到五节呢，就把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场所讲得很清楚了哈。耶稣基督是祭司，上面就是上一次的课程内容，给我们看见这位祭司是长远活着为人祈求，他的祭司职责。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了，上上礼拜了啊，我们用了一点时间来分析希伯来书的思路啊，怎么样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，为什么按照比这个等次做祭司是会超越等等，是吧？所以上面已经讲完了，他是一位超越的祭司。超越什么呢？一定有比较才会有超越嘛啊。那么超越了地上的世俗的，或者说犹太人传统以来的设立祭司的这个祭司的方式来做祭司的。好了，那么一谈祭司，大家一定会想到祭司的侍奉的场所就是在圣殿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他们要在圣殿献祭嘛，哈，有各种不同的祭物，有每一天有不同的祭司进圣殿，都有不同的侍奉的内容的。那么现在耶稣基督也做祭司，他又不是地上的等次哈，不是照着亚伦的这个排班的这个延续下去啊，世袭的啊，他不是利未支派，但是犹大支派嘛啊，所以这个祭司跟地上的这个祭司呢，有相同，但是有很大的不同啊。第一个不同就是侍奉的场所不同啊。地上的祭司啊，利未支派的这个祭司是在地上的圣殿来侍奉神的。耶稣基督呢，他说这位大祭司呢，是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呢。所以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在天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在圣所，哦，原来天上还有个圣所，就是真帐幕。那有真帐幕就有什么的帐幕哦，就是说一个原稿，一个影印本啊，这样明白吗？哦，那么影印是假还是真呢？哈哈啊，各位，你像手上拿的讲义哈，是真的是假的？啊？
假的，翻译
的。我的原稿是真的是假的？那你的这个呢？ 也真的还是假的？哦，那你明白这意思了哦。影印本呢，就是要跟原本要起码相似吧，不能完全一样，也起码相似，对不对？不然这个影印本失去意义嘛。哦，假如我现在写的希伯来书，你现在拿到了约翰福音讲义，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你拿到的也是希伯来书第八到第十章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了，我们的影印机没有差到那个程度了，啊，希伯来书印出来变约翰福音了，没有了。不过我的原稿哈，跟你的影印本，现在科技很昌明了，几乎你分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原稿，哪一个影印啊？啊，不过你想象以前呢，以前的影印不是现在这么方便的哈，是不是？啊，以前的影印印出来哈，跟原稿有差的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说不定连颜色都不同了哈。那么，现在呢，对圣所，地上的圣所呢，就是影印本了，副本了。那么原版在哪里啊？对了，原版在天上了。好像明白了吧？这就是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了。天上有圣所，或者说这个是真帐幕哈，圣所帐幕这里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圣所的前身是什么？会幕，对不对？会幕是一个帐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所以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就用这个关系来说明了啊。地上哈，立位祭司的所有的祭司啊，是在地上的圣所或者帐幕侍奉的，所以呢，他们是属于地上的祭司系统。那么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呢，是在天上的圣所或者这里说真帐幕侍奉的，所以耶稣的侍奉场所是天上那个原稿的原本呢，就是真帐幕啊。那么刚刚你有看到了，看到什么呢？在第五节了，最后讲到摩西哈，要在山上领受神的指示，在地上造会幕的这个经历了。我们耶稣在还没有啊，对不起啊，摩西。在还没有造会幕之前，神呼召他上山，对不对？那么在山上呢，他与神面对面哈，神就告诉他你要怎么样造会幕，里面的这个祭祀的用品要多怎么样的材料做的，是吧？祭祀的方式要怎么样啊？什么时候要献什么样的祭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都是摩西领受来，那么这一大套神的祭祀的规定啊，就在摩西领受之后，他下山了，就在百姓当中就按照神的指示，于是就造一个会幕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用什么颜色的材料了哈？用怎么样这个种类的材料了哈？这个会幕的长啦、宽啦有多少啦？啊，那这个屋顶又是几层的啦？是不是啊？这个用线要拉折了哈、啊，然后这个板子是怎么样的啦？对不对？都有尺寸，都有大小的。那么这个尺寸大小呢，在地上所造的这个呢，其实是按照山上的指示告诉他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，我们人一直看到的是按照山上那个原稿在地上做一个影印本的，而所有的祭司就在那个影印本里面侍奉，直到耶稣基督来了，他是超越的祭司了。那么他是祭司，不过不是在那个影印本这个范围侍奉了，是在那个原稿的那个领域了，这是什么？天上的。这样就很容易明白了吧？哦，那这样的话哦，真假就很容易明白了，谁超越和谁是一个象征性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地上的只是象征着，天上的那个真帐幕呢？天上那个真的圣所呢？那么现在大祭司已经上面做了，哦，那这个侍奉层面完全不同了，对不对？ 哦，那很容易明白了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真帐幕哈，就是这个圣所啊，不是在地上的，是在天上的哈，这个是场所上的不同，对。好了，那么请你用地上的角度来看天上的角度哈，你就大致能明白了。那么地上的祭司要不要献祭物啊？那么天上的祭司要不要献祭物啊？啊，也要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了，祭物的比较了哈。那么第二节呢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，这个圣所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，这个圣所是主自己做的哈。那么下面的祭司要献祭物了哈，大祭司也要有献的咯，他也要献了。那么献什么呢？等一下他会讲的了哈。那么这个献的祭物在天上献的，这跟地上献的当然也不同哦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地上献的有牛、有羊、有鸽子、有农作物、农产品啊、素祭啊，这个农产品。天上献的当然是不同，因为天上的只是一个什么呢？只是形状和影像啊，你看这里讲的哈，第五节，地上的是形状和影像，用现在的语言就是影印本嘛，啊，是在那个层面在做的了。天上这是真正的了啊。那么你像了解这个比较了之后呢，那么请你看从第六节开始了，那么继续就讲下去了哈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呢，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好了，做祭司一定有律法的规定的，这个律法的规定呢，是建基于基础是什么呢？神与人的一个盟约啊，这位神拣选了他的百姓，于是就跟他的百姓立了一个盟约，这个在旧约里面不断的出现，不断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盟约，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立约的对象，这个对象就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啊，譬如一开始神与亚当立约了，这个叫做亚当之约了。然后呢，慢慢呢，神与摩西也立约了，也叫西乃之约了。这个约呢，是定规着百姓要怎么过生活了。这个就是盟约了，你要怎么样献祭，你要怎么样过生活，这个条例如何如何，遵守的话会怎么样，不遵守要怎么样。在立位记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了，是摩西之约了。后来大卫王了，也神也跟大卫王立约了啊，这个约立定了，就是你的世世代代哈，要坐在这个做王的哈，都是世袭的嘛，当时王位是吧？你的子子孙孙做国王的时候，你要遵守我的律法的话，我就让你子孙哈不断人做王位啊。那么大卫之约呢，是对着这个王权的执行者立的了，摩西之约的对着所有的百姓立的了，所以每一种约都有不同的目的的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无论如何，祭司能够在地上献祭，操作一切的祭祀，全部不是自己发明，什么时候献这个，什么时候献这个，不是自己发明的，是按照神的约定来做的。好了，有了这个基础哈，那么现在地上的祭司有一套约，对吧？天上的祭司有没有一套约？那当然有了，这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了。地上的圣所是影印本嘛，所以那个约也是影印本的，是吧？那么天上那个约呢？啊，那一个是正本了，是吧？那就耶稣基督按照什么约来运作他的祭祀的做祭司的这个职责了。那么这个就继续发展下去，那就是讲到约的观念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你来看了，下面再说了啊。正如啊，第六节下面啊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而立的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旧约了。哎，这句话很有道理，是不是啊？假如前约很完全哦，那就不需要更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为什么你开一部车不久了之后又要换一部新车啊？ 当然很多原因了，其中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你的旧车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发动这么冷的天又发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轮子又不行了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机件又不行了，哎呀，已经开了不知道多少里了，现在想一想，哎呀，换新的算了，是吧？因为已经功能不行了，于是你就换一部车了，是吧？那么那部新车再开个五年七年还是不是新车啊？又不是新车了，又变旧车了。于是再换一部了，是不是？又换了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是越换越大，有的人是越换越小啊。不管怎么换法了哈，为什么要换呢？这个就是逻辑了，那就是前面那个不行，所以换嘛，要更新嘛。假如你现在开的这部车哈，从来没坏的哈，第一天开始就是这样，开了五年还是一样，是吧？那还是为什么要换，是吧？连轮胎都没换过，是吧？那五年没换过轮胎哈，有没有这种车啊？啊，五年不用换油的哈，当然你这个是理想车咯，是不是啊？也不用换油，也不用换轮胎啊，从来不用做任何维修的，那你就为什么要换？当然不用换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要换？因为前面那个不行了嘛，就这个意思了嘛。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有旧的有新的呢？因为旧的已经有瑕疵了，所以才需要更新，是不是？所以第八节，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第十节哈，那些日子以来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次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渐衰残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这里呢，这个是一段引用旧约的经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圣经有一个引号，对不对？日子将到，从那里开始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日子将到，这个引用的经文呢，是在耶利米书31章，在31页的讲义第六点那里已经写出来了，看到吧？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出来的这一段旧约引用新约的引文，是全部新约圣经引用旧约最长的一段啊，就出现在希伯来书了啊。那么他呢，这位作者就引用耶利米书31章的一个段落啊。好，那么你要知道这是从耶利米书来的啊，那么你就有一个时间的点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耶利米先知说日子将到，那么到了没有啊？日子将到还没有到嘛，是吧？所以是耶利米先知在旧约时代对着将来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不过他知道将到了，耶利米对着将来说的。那么这个是神透过耶利米告诉当时耶利米的百姓，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再重新立一个约。好了，这个不是在新约时代写的，这是旧约的经文啊。不过已经告诉当时的读者说还有一个新的约要重新立。那正如我刚刚讲，在旧约时代神有没有与人立过约啊？有啊，不止一次了，是不是啊？不止一次了，是吧？跟亚当有亚当之约啊，摩西有摩西之约，大卫有大卫之约，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之约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呢，神说透过耶利米说，我现在啊，在不久的将来啊，还要再立一个新的约。那么刚刚的逻辑就很清楚了，为什么会有新的呢？ 为什么要买新车？因为旧的不行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这个有新约出现，那就旧的约有瑕疵了嘛。什么瑕疵呢？继续讲了。旧的约是怎么样呢？我领他们祖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立的约，那么这个是指摩西之约了，对不对？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神就跟他们立约，透过摩西跟他们立约。不过有没有守约啊？没有啦，有啦，有守一点，有时候守，有时候不守了，所以这个叫做不恒心守了，是吧？以色列有没有守？有啦。不过有没有背叛的时候？也有啦。就有时候守，有时候不守了，这个叫不恒心守了。想一想我想想我哈，我主日有没有来敬拜啊？有啦。有没有恒心来？这个要反省一下哦。同样的逻辑啦，是不是啊？同样的逻辑啦，求主也怜悯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哈。不过不同的在这里了，不同在这里了哈。第十节了，那些日子以后，那就是将来哈。我与以色列家另立的约是这样的啊，怎么不同呢？有不同在这里啊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啊，就写在他们心上啊。这个叫做 build in 的啊，是不是啊？放在我们里面的哈，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啊，神的道就在你的心里面，你要让这个神的道表达出来了，这个约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哈。然后呢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这个是任何立约的。这个相同的关系，立约就是神拣选这群人，这群人与神有一个特殊的关系，是属于神的关系啊。那么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亲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好，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说，那这样我们不用成人主日学了啊？是不是意思啊？好，那你要看看上下文在讲什么了哈。好，你要看啊。好，这个新的约，他说以后那些日子以后啊，那就是指新约了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了，是吧？那时代是怎么样呢？我与以色列家立的约是这样的。好，新约时代还没有以色列家的。新约时代了哈，有没有以色列犹大之分呢？你们是不是以色列人呢？是又不是？到底是还是不是啊？你说是的话，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支派的？我吴家的啊，吴家没有在十二支派里面呢啊。当然我江苏的啊，江苏的也不算支，不是在十二支派。那我们根本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，是吧？有吗？我知道有一些这个犹太人后来到了中国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的犹太人？那假如你是那样，你可能追溯不知道多久以前你的祖宗是什么支派的，不知道了，因为追溯不到了，是吧？是啊，所以新约所谓的以色列人已经不是血统上的了，因为现在信耶稣的人就是新以色列人，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在属灵上我们变成以色列人了，这样明白吧？血统上我们不是了，不过我们在属灵上就归属到神那边了，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了。所以那么这里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他们是谁啊？以色列人呢，对不对？就是说那什么是新以色列人呢？信主的人嘛。所以信了主的人，神与他有约的嘞，这个叫新约了。当然了哈，这个约是什么呢？这个约就是神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那这个太伟大了。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你的心里面呢有神的律法，不过这个律法呢不是白纸黑字，或者说石板上刻字啊，这个旧约的时候啊，不是羊皮卷上写下来的，是 是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的律法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啊，生命的一部分啊，有这样吗？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这个有是怎么个有法呢？那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哈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神是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呢？哦，神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啊，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千万千万要注意，圣经太多地方了，以佛所说一开始就讲，一信主的人就领受了圣灵啊，你不要这个。啊，搞不清楚哈、哦，那信的主，哎，到底我有没有神的灵在里面？你一定有了，没有的话你不可能信的了。所以，既然神的灵在你里面哈、哦，那你就要让神的灵居首位。啊，那你也不要搞不清楚哈、哦。很多人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个圣灵的工作哈、哦。他说，你好像这个杯子啊、哦，这杯子啊、哦。啊，圣灵有没有在里面？有啦，不过这个杯哈、哦，水是一点点啦、啊，十分之一的，所以呢，你要圣灵充满啦、啊，啊，多加进去咯，充满到整个杯都是水，那就圣灵充满你咯。你有没有圣灵？有啦，不过你只有十分之一啊。那这样说对不对啊？有没有这样听过这样说法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哦，哈哈。哎呀，这个对神的认识，你只要基本东西一搞清楚哈，哎呀，很多东西你就能分辨。好，什么叫基本东西啊？这位神哈、啊、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对不对？这个知道了吧？知道哈？哎呦，什么三位会一体呢？哈，什么三位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怎么可能又变一位神哈、啊？没有人能讲清楚的，我知道了哈，因为这是神的奥秘哈。啊，不过。这个奥秘可以了解一点点的嘞，啊，因为一讲到神的时候哈、啊，神的领域是无限的领域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找一个有限者做神吧？我们是有限者，再笨的人也不会找一个跟我一样的人做神吧？找一个有限界的人的对象做神，那何必呢？不要了啦哈、哦，那自己做算了是吧？对不对？你也有限，我有限，为什么找你做神是吧？你这个叫 by definition 是吧？这位神一定是超越人的，怎么个超越法呢？不是啊、我有十块钱，你有一千块这种超越呢，这个还是有限的呢。他是无限者，这个超越我才会尊那位为神嘛，这个很合逻辑吧？那一位一定是超越的。换句话说，神的领域哈、哦、层面是一个超越人的领域，那么超越人的意思就是。人永远是有限，而神是无限的，对不对？人是有限者哈，有限者有没有认识无限呢、啊？能不能认识啊？哎呀，假如我能认识，我就不是有限了，我就是不能说我才有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是有一个限制的嘛，这个叫有限，你就永远不能超越嘛。但是这位神呢，超越过我，他当然在无限的领域嘛。那么在无限的领域啊，那个的完全不一样的逻辑了啊。那么人呢、啊，触摸到一点点啊，啊，所以我们数学上有一个观念叫无限大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个八倒过来就是无限大，对不对？无限大啊。那么请问你啊，无限大哈、哦，加另外一个无限大哈、哦，是几个无限大？两个无限大，两个无限大也就是无限大啊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在无限大的这个思想里面，无限大加无限大等于一样无限大，因为无限大已经是无限了。你看数学的这个法则，人对无限大的了解就只有差不多这样了。然后任何东西跟无限大相比就变成什么零啊？任何有限数是分子，无限大是分母的话等于多少？ 等于零啊。那么数学上对无限大的讨论差不多就这么多了，没办法再讲了，因为我们对无限实在无法掌握。所以一个无限大加一个无限大是几个？还是一个？一位无限大加一位无限大再加一位无限大，几位无限大？一个无限大。那么三位可不可以一起啊？真的能吗？我们只能了解到这个程度了，这个是用你现在人有限的智慧大概可以触摸到的。我们用人的智慧是不能了解神，所以我们永远觉得，哎，三位，三位就不同，怎么又相同？是啊，在人间是不会的啦，但是在无限的领域，那我们的逻辑完全不能应用了。好，好了，好，这个引言呢、啊，我要讲的是下面哦，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不是神呢、啊？是啊，他是神啊，圣灵也是神啊，他也是无限者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有位格的嘞。什么叫做位格？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是信仰上很重要的，表示我们的这位神哈、哦，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哈、哦。这个精灵信仰呢，就是这位神哈、哦，这个虚幻的东西，水也是啦，风也是啦，什么都是啊。我们所信仰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是有位格的。位格就是这个很深的思想了，简单的说了，位格跟这个我们也是有位格，人有位格的，这位有位格的神对着有位格的人彼此之间是可以交往的，所以神跟我们可以沟通的，你可以跟神祷告，神会感动你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假如是这样的话啊，假如是这样的话，当你有了这位神啊，你要吗就是没有，要么有了就是有了、哦、好像你请我去吃饭，我有位格的，对不对？我要么就去你家吃嘛，要么没空了，对不起，今晚要开会，那就不能去咯。是不是只有两个可能？要么就去嘛，要么就不能去嘛，要么就在你家出现，那就吃饭了嘛、哦、要么就没办法去嘛，就不在嘛。我能不能，我这个有位格的人能不能说，好好，我去，我一只手先去。哇，那不是吓死你了哈，是不是啊？我假如真能这样的话哈，我把你吓死了。我牧师来了，手来了，明白了吗？要么我就不能去嘛，要么我能去嘛。我去了就是我这个完整的位格出现在你家嘛。啊，笑完了之后哈，来思想一下哈。假如说我们这个人像个杯子，你要么就有圣灵了，那就你信主了；要么你没有圣灵，就没有信主嘛。圣灵一类住，就是这位位格的主啊，位格的有位格的圣灵来到你的心里面，有没有多少啊？啊，圣灵先来十分之一，我的手先来吧，明白了吧？啊，那你我看看我的手啊，啊，手到了之后看看，哎，今天晚上不错哦，菜不错，哎，另外一只手也来吧，啊，又来了啊，有这样的事吗？那你、啊、饭都不吃就跑了。圣灵内住在人的心中，你要么你的心里没有圣灵，你没有信主，你没有认罪悔改，你的心还在罪恶的掌控中。圣洁的灵不会住进来的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悔改？悔改就知道，哎呀，我实在不行，主啊，洁净我，我需要你。于是我们认罪，我承认我的不完全，我悔改啊，悔是态度，改是行动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主的灵住在我们当中，主一旦住在我们当中，那就是完全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千万不要啊，这个用水的观念来看神的灵啊，要明白了吧？要么你就有，要么你就没有。 那差别在哪里呢？哦，差别在这里了。当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到底我有多少这个程度愿意被圣灵掌控我的生命呢？那么这个是差别了。有的人一信主哦，哇，彻彻底底改变了，因为他愿意把每一个人生的内容片段时刻全部求主掌管。啊，我从此我讲话，主啊，你感动我，应该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想什么，求主你掌控我的思想，是吧？啊，我做什么，掌控我的手啊，我的手属于神啊，现在啊。啊，掌控我啊，我以前啊，有一个人很喜欢抽烟了 啊，掌控我，我在啊，哎，真的不抽烟了，改变了。哎呀，掌控我啊，主啊，我以前哈、啊，哎呀，脾气很差的，我说我自己啊，我是铁水主义者，你还记得吗？啊。改变了呢，还改变了呢。这个圣灵掌控我们的程度有深有浅，有大有小，这是对的。不过圣灵一内住，圣灵就完全在你里面，只是我们有多少程度愿意被圣灵掌管。所以你的杯子要么有水，要么没水，不是十分之一的水要变十分之二，十分之二的水要变十分之五，不是，是我们愿意被神掌控的程度，应该从十分之一、十分之二一直的被神掌管，最后完全属于神了。我的心思意念、言语行为，全然被神掌管，这个叫做献上自己。这样清楚了吗？所以下一次我不管你从哪里听到这样子的比喻哈，我希望你有分辨力了哈。不是圣灵在我里面有多少，是我有多少被圣灵掌管。一信主，神的灵就完全在我里面了，但是我乐意求主掌管我多少，放下自己，这个叫舍己啦，好，然后求神掌管啦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了，好了，我们这段了解新约了，要了解这些背景，我们才能了解他下面所说的话了啊。他说，现在啊，这个律法呢，来到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这个没有错了，你容易了解啊。他们下面这个就要解释了啊，他们个人呢教导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亲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不需要了，因为他们从小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，当然认识主啊，因为主就在我们里面嘛，这个就差别嘛。哦，那你跟旧约一比，那就完全不同了。旧约有旧约各种行为上的规定，对不对？啊，献祭的规定啊，但是神永远是用外在的这个条例律法来指引百姓走在该走的路上。这个是旧约，新约完全不同了。新约呢是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感动我们，要我们走在他的旨意当中。所以现在新以色列人，就是现在信主的人，主内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神住在我们里面嘛，所以我们不必告诉人说，哎，你要认识主哦。你不必讲了，因为他已经信主了嘛，对吧？所以他说，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已经认识我了。然后神与这群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我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了。新约的人与神的关系远远超过旧约了，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。这样了解吗？好了，那现在为什么这个约会变成这样呢？因为新的约是因为有一位新的大祭司出现了。新的大祭司，这位耶稣基督，他现在是在真帐幕里面做祭司了。所以真帐幕里面就有真帐幕的一套 律法咯，这个律法是新的，不是旧的。那这个非常容易明白了，因为完全不一样的层面呢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换句话说，希伯来书要教导当时的百姓看事情哈、哦，不要永远用旧的眼光了，你要有新的眼界来看信仰的生活。那么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从犹太教的背景哈、哦，然后呢信了耶稣进入基督信仰的，我们都不是这样啊。但是我们也有没有我们过去信仰的这个模式啊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哦，我小的时候是，我也不知道我信什么了哈、哦，不过呢，我一早起床我就要做一件事呢，我在13个神位的上香，13个天公啊、地主啊、啊、哦、这个灶君啊、祖先呐、啊，我都数不出来了。总之每天我的工作就是做这个事。每个地方上一支香，初一十五每个地方上三支香，这就是我的律法啊。我也搞不清楚我信什么，不过哎，我有某种信仰的嘞。你可能也有了啊，你的可能跟我不同了啊。你可能说没有，我们是无神的哈啊，无神也是一个信仰。你信了无神吗？啊，信了另外一个神，那个神叫无神呢啊，也是了，也是哈。好了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跟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那个群体是不同了，他们有犹太信仰，要转成基督信仰了。但是啊、哦，这个处境类似呢，处境类似就是他们呢过去的信仰啊、哦，是让他们有一个安全伞呐、啊，不必受逼迫了，是吧？还记得第一堂了哈。现在呢，逼迫一来呢，就是考验来了。那么他们就要做抉择了，十字路口的抉择了，是要回去以前的安全伞呢，还是要继续坚持基督信仰？那么这位作者就告诉他们要坚持啊，因为基督信仰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各怎么这些方面都超越嘛，是吧？那希伯来书的读者听了之后就应该，哦，对呀、啊，原来我所信的是这样美好超越的，那我拼老命也要走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为什么要写。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读呢？因为圣经也乐意启发我们，不管你过去、哦、信仰的处境是如何、哦、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绝对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信仰系统。于是现在我们遇到考验也好、哦、遇到怎么样的瓶颈也好、哦，你要抓住哈，原来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这样超越的哦！哇，我拼了老命也要继续跟随了，这个就读希伯来书应该带来的效果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么这就是第八章了、啊。那么在这种各种的比较之中，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了，因为新约超越了旧约。好了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到这里？你觉得一个人遇到一个美好的事去追求是不是应当的？应当，是吧？难怪嘛，你们夫妇都坐在一起嘛，对吧？哦，啊，有没有同意吗？哇，当年你看到他，哇，拼了老命要追求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看到哇，这是多么美好嘛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当然结了婚之后是怎么样，另外一个观点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你曾经有另一个那个经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么我现在告诉你，读希伯来书，改善你的婚姻关系。啊，为什么哈？啊，最后三分钟我讲完就完了啊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呢、啊，你的观点改变了。你现在的观点是天上的观点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，所以你应该常常要这样想，你的想事情、判断事情的这个方式要改变了，因为你是活在新约里面的，因为现在神住在你的心里面了，所以呢， 你现在是天上属天的人了，你是天上的人了，所以你现在看事情是天上的观点看了。那么用天上的观点看了，以前呢，你看到某一个人呢，不一定你的配偶了哈，你看到你看到一个人很不顺眼了哈，希望那个不是你配偶了哈，那么你不过你真的有这种经历嘛，是吧？你看到某一个人啊，不是真的很不顺眼了啊，那么你现在信耶稣了，你现在用天上的观点看，哦，你对那个人的观点可能改变了。假如那个人啊，不管他是谁，你看了实在很不顺眼，现在你信了耶稣了，你现在再看他，哦，他是慕道友哎，你用这个角度来看，因为你是在天上啊。一看哇，他还没信耶稣，哇，他是慕道友哎。那么请问哈，假如今天有新朋友了，我今天在粤语堂讲到，我不知道啊，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啊？有哈，等一下你去跟新朋友讲话会是怎么讲的？啊？你会怎么讲？你要么不去看他，对不对？你去看他，你一定跟他握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某某某，下面是什么？啊，欢迎你来啊，当然是这样讲的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某某某，你下次不要来了啦啊？你会这样子吗？不会嘛，因为他是寻找真道的慕道友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当然是好言相劝，对不对？好脸相待，对不对？他慕道友啊，你要鼓励他早早认识这个宝贵的信仰嘛。你是不是跟慕道友这样讲话？你假如有这个天上观点，你把这个天上观点用在你以前就看他就讨厌，再看更伤心的那个对象啊，你会改善你的人际关系。那个人很可能是你的同事，也不一定啊，哈，他坐在你旁边啊，坐在你后面啊，他整天在老板面前说坏话的，当然是说你的坏话了，不是他的坏话了，是吧？啊，你这是真讨厌他了哦。哎，你信了耶稣了哦，哎，你现在转过来看，哎，哦。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慕道友了，他还没信主了，就是他不认识主的律法。你这样一想哈，你的心会开，你的心开了，他的心也会开的。你相信吗？人是互动的哈，你每次看到他，一看你就讨厌，再看你不高兴，最好你下礼拜就不要来上班了。你不会讲出来了，不过你的表情已经说出来了。你改变了你的心境哦，哦，他是慕道友，哎呀，为他祷告吧，哦，哎呀，以善怎么样啊？胜恶吧，哦，哇，下一次你就带一盒苏喜给他吃啊，哦，那么他呢，他一看，哎，有没有毒啊？他问你啊，哦，当然这个回答你的是吧？哇，你又很气啊，哦，没关系，他是慕道友啊，好，下一次不吃苏喜没关系，下一次带虾仁炒饭了，是吧？啊，而且呢，一样的哈，你跟他一样哈，那么你吃他吃，他就知道没有毒了，是吧？好，那么你慢慢哈，你为他祷告，哎，以善胜恶啊，改变一个人的心啊，因为你先改变，真的，真的啊，所以有一句话说啊，你参考了哈，原谅。你的心就亮，你假如不能原谅，你的心永远不能亮。因为你信主不是你道行高超，不是，是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就是新约的宝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先改变我，于是我用新的眼光看神，看自己，看周围的人，你就活在一个新的生活模式里面，我也活在一个新的生活模式里面，这是新约的宝贵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多么宝贵！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写到看到这里，应该拼了老命也要抓住这个信仰啊，因为律法写在我的心里面。好了。我们先停在这里了哈，下礼拜啊，下礼拜是这个会有大会了，所以我们没有主日学了啊。那么报告一下了哈。那么下礼拜呢，我要回去 台湾有侍奉了，这个是我要答应来这个教会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，所以我来之前啊就跟教会的理事会商量了，那么理事们说没问题，照旧去吧，那么我就说 OK， 那我这样才可以了，不然很难交代嘛，所以我下个礼拜天是会员大会，在下一个礼拜天我在台湾为我祷告，那在下一个礼拜天呢我飞回来了，不过先在San Jose 加州又教一个密集班，所以那个主日又没办法来，所以会有连续三个主日。好了，再来呢，那么再来就会继续了。那么请问这三个主日除了下礼拜之外，另外两个主日你要怎么做？温书假好不好啊？温书假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好，所以下礼拜天是 Church Day 教会近况报告，在下个礼拜那就是26号，4月26号温书假是做什么的？温书，对，温书好好啊。那么在下一个礼拜5月第一个礼拜，哦，那个是本来就没有，那圣餐主日说，因为我们只有一次了，只有一次了，对，温书假一次。哦，布道会本来也没有，哦，那太好了，真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。那我们就五月第二个主日继续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做个祷告，谢谢主，你恩待我们，把律法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改变我们的人生，改变我们的观点，愿主继续引导，继续改变，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